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好，我们来看诗篇第34篇哦。当我们在生命的低谷还有困难当中，然后当事情突然间转变变为好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将这突如其来的改变还有转变视为侥幸呢？今天诗篇第34篇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提到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了这一首诗歌。那这件事呢，其实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1章里面。那一天呢，大卫其实为了逃避躲避扫罗，所以就逃到这一个加特王雅基那里。雅基的臣仆呢，就看到他的时候，就说对着那个雅基王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吗？大卫就是那一些妇女呢，在那里跳舞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一位王。”那当大卫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很怕，他很惧怕加特王雅基。然后呢，就在众人的面前装疯卖傻哦，就有异常的举动啊，就用他的手啊，在这一个城门上面、门上上面胡乱的写字哦，胡乱的写啊涂鸦，然后呢，还把这一个那个唾沫哦，就是他的口水哦，流到胡子上面。然后亚基王看到的时候呢，就跟他的臣仆说：“你们来看这个疯子啊，为什么把他带到我这里来？难道我缺乏疯子吗？”然后就说叫他们把他赶出去哦，所以他就逃过了这一个危机哦，危险哦。所以呢，当他逃过了这个危险过后，他其实呢，我们知道他在撒母耳记也记载他逃出了这个亚基王那里，他就写了这首诗，然后他就其实是回到这一个亚杜兰洞里面哦。那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上说大卫其实他是逃到加特王亚基那里，但是这边诗篇34篇呢却说是亚比米勒哦？原来亚比米勒呢不是人的名字，亚比米勒呢是腓力士王的称号，就是好像埃及王我们称他为法老那样，所以亚比米勒是这一个加特王的称号哦。所以呢，加特这一个地方呢，其实是腓力士的五个主要城市之一哦，而亚吉就是当时的加特王。我们看到大卫因为装疯卖傻，结果的他呢能够逃过了这一个危险，然后在人看来呢，可能大卫似乎好像是戏剧化的侥幸逃脱了这一个加特王雅基，但是对大卫来说，他深深的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哦。如果不是神怜悯他，加特王如果定义要杀他为哥利亚来报仇的话，其实他再怎么样装疯卖傻，其实也没有办法逃脱他的手掌哦。因此呢，他知道是神在拯救他，他非常的感恩，因此写下了这一首诗歌来感谢神，而且为神来做见证哦。这首诗呢，是可以说是大卫的经验谈，是他亲身经历神的见证。因此呢，他鼓励所有在低谷或者是困难当中的人，在这一个盼望能够寻找到出路，这一些有需要的人呢，来听他的见证。更是鼓励人要来尝尝主恩丰盛的这一个滋味哦。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来尝尝主恩的滋味。首先呢，我们来看1-3节哦。人尝到主恩的滋味的时候，会时时称颂赞美耶和华，就是赞美神。但是呢，更重要的，我觉得今天呢，就是大卫告诉我们，人其实要在困难当中来赞美神，这样就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哦。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说到，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哦。我们知道大卫一直在面对扫罗的这一个追赶，逃亡的生涯可能让他感觉到非常的疲惫，也让他非常的 就是可能就是真的很无力，因此呢他忘了自己的前途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1章，我们有看到他就是按着人的谋算，他就寻找出路。当扫罗一直追杀他的时候，最后他寻找以人的方式，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出路。先是向这一个祭司亚西米勒谎称说谎说是奉王的差遣在办事，所以要求他能够给他吃的。然后呢又跟他说要一把刀，所以最后呢他是拿了那个撒哥利亚砍哥利亚头的那把刀带着走。然后他带着这一个哥利亚的刀呢逃到哥利亚的老家加特，以为说躲在仇敌的这一个地方呢能够更加的安全。结果呢他就发现虽然他是出了虎口，但是却入了狼窝。所以呢加特王呢亚基随时是可以杀他的。无奈之中呢大卫只好装疯卖傻，就是不顾他的颜面，不顾羞耻的去装疯。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逃过了这个危险哦。撒母耳记上的第22章就说大卫逃出了过后，他就回到原本的这个亚杜兰洞哦。虽然这一个地方是在一直追杀他的扫罗势力范围里面，环境依然是很危险，生活依然非常的困苦，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呢他的灵里面却是非常轻松和喜乐的，以至于他写下了这首诗歌来祝福世世代代许多困苦的人。因为这一次呢他经历了让他深深的体会到人的谋算是枉然的，因为他会使一个人从一个失败跌向另一个失败。所以我们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用血气或者我们用人的智慧人的方式去谋算的话，我们会发现到我们不是越走越光明，而是我们会从一个困难掉到另外一个困难里面去哦。我们看到因为呢他知道大卫他知道他自己脱险呢是神对他的保护，因此我们看他谦卑的俯伏在神的面前，从心底发出了这一个喜乐的赞美。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哦。时时其实代表就是每时每刻一直不停的，无论是好的光景或者是不好的光景，无论你是在喜乐当中或者是你在艰难和甚至在悲哀当中，不管怎么样的一个时刻，你就是要一直不停的来称颂神，还有献上你的赞美祭。这是大卫给我们的提醒哦。我们知道说称颂赞美是神给我们得胜仇敌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仇敌最喜欢的就是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靠自己的血气来解决问题，当我们在困难当中，仇敌也很希望我们整天就是愁眉苦脸，然后自哀自怨自怜，然后甚至呢我们来埋怨神，我们问神为什么让我这样子，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一些。仇敌最喜欢我们做这一些东西。但是呢大卫告诉我们，他这一次呢在第三节里面就邀请我们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要一同来高举神的名，一同来称颂赞美神，因为他所经历的我们必要经历。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称颂赞美神的重要。那有一位姐妹她是寡妇，然后呢她独自无养两个孩子，有一次呢她因为失业所以呢没有办法缴交这一个房租哦。然后他就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呢流泪哭泣呼求神。那突然呢这个带领祷告会的这个同工呢就说要以称颂和赞美来为这困难感谢神。当他听到这个的时候呢他就顺服照做。结果呢他就感觉到他身上的重担就一直就是这样子脱落，而且神的喜乐膏油呢就不断的充满他。过后两天呢他就意外的收到一笔退税，然后正好呢就足够给他付他的房租。 我想这一些经历，类似的经历呢，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经历过、哦、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艰难，不停的用赞美，用称颂来交托给神的时候，其实这就表明说，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表明我们信任信靠他。这样的话，试想想看，爱我们的天父又怎么会不管我们呢？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在面对苦难吗？你现在在面对艰难吗？让我们一起用喜乐的口来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说，神啊，你真伟大，我要高举你的名。甚至我们可以说，你是耶和华以勒，你是耶和华尼西，你必带领我们得胜。很常当我们这样子不断的宣告，不断的称颂赞美神的时候，通常我们就会发现到，我们的心中哦，会不但重担会脱去，我们的心里面呢，就有这个神给我们的喜乐膏油给充满哦。如果你正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试试看，阿门。好，那接着我们再看四到六节里面说到，我们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当我们能够谦卑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经历有神的荣光照耀我们的这一份主恩哦。这边说到，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羞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哦。我们看到这边大卫呢，他就告诉我们说，要来寻求，要来仰望，要来呼求神。然后神呢，其实就带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恐惧，还有一切的患难。大卫其实他在逃难的时刻呢，我相信他是感到非常的恐惧的。这个恐惧不但是外在被扫罗追杀的危险而感到恐惧，他可能更包括他内心里面的许多的忧虑、不安，甚至是羞耻。因为当初他撒谎的时候，就害死了85个祭司，还有祭司城的那一些祭司城拿伯的那些男女老少都被杀掉哦。所以当他在逃难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复杂的感觉，不管是恐惧也好，羞耻也好。但是当他从腓力士的这个加特回到亚杜兰洞过后呢，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见证神不但使他脱离了一切的恐惧患难，神更是以自己的荣耀来照耀他，使他的脸上呢有这一个光彩，而且不再蒙羞。这边提到困苦人，困苦人其实就是谦卑卑微而且无助的人，谦卑自己的人。大卫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他强调神是垂听卑微人还有无助人祷告的神，也是应允拯救他百姓脱离一切患难还有恐惧的神。但是呢，要真实的能够经历这一切的主恩，要能够尝到神的拯救还有神荣光照耀我们，让我们不再羞愧的恩典，关键呢，其实在于我们必须谦卑自己来寻求仰望还有呼求神。那上个星期呢，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参加，十多位的弟兄姐妹来参加了这个医治释放营哦。我相信这些弟兄姐妹们呢，就真实的就体验到神的荣光怎样照耀他们哦，让他们不再蒙羞的这一个经历，让他们得着释放，重担脱落，而且呢，从伤害里面捆绑当中被释放得自由哦。在营会当中呢，因为愿意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饶恕伤害我们的人，而且弃绝偶像邪灵的辖制，然后呢，就看到神的恩典就是医治他们，释放他们，还有圣灵的充满。结果呢，我们看到本来带着很多重担进来医治释放营的弟兄姐妹呢，每一个出去的时候脸都是发亮的哦。我们真的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们知道这是神释放他的百姓，医治他的百姓，也是弟兄姐妹们尝到主恩的滋味。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只是要在恐惧患难当中要来寻求并且呼求神成为有福的人，其实我们在顺境当中更是要做聪明人，要常常来仰望神，不要在困难里面才来找神，而是天天我们都要来找神，我们在顺境当中更是要来找神，因为我们越多的仰望神，我们就越少看到自己，越少看到周围的风浪，这样我们就能够平安无忧虑地驾驭在所有人生的风暴之上，我们的脸就能够越来越彰显主的荣光。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剩下的这40天的与神筑梦里面呢，我们继续的来仰望神，我相信神要带领我们跨越一个又一个的高山，要提升我们。好，接着我们再来看8-14节，我们要亲身经历然后领受神美善的恩典。这里呢，8节呢是一个非常就是刚才 IPS 有分享到的哦，让他非常感动的经文哦。这里说到，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尝尝原文就是品尝或者是感知的意思哦，去感受哦。大卫在这里呢呼吁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意思就是说要能够品尝到。当我们能够品尝到一点点主恩的滋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神是一位多么美善的神，我们也能够在神的美善当中呢得着满足还有喜乐，成为有福的人。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呢？知道神的美善并且成为有福的人呢？那去年呢，我们一家人呢就要去日本旅行，那还没有去之前呢，苏吉姐妹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去 Hakone， 那个地方真的很美，有温泉，又可以坐在咖啡厅里面喝茶喝咖啡吃蛋糕哦，这是我最喜欢的。然后呢又可以遥望到富士山哦，那一个美景。那师母去了过后她也说好美哦。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够真实，我要怎样才能够真实的去体会到他们所说的这一个 Hakone 的美景还有那个温泉呢？那除非我选择到那里去。然后同样的，我觉得我们要怎样呢才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呢？大卫告诉我们，除非我们选择过投靠他的生活，就是投靠神的生活。我觉得刚才 IPS 分享的非常好，跳进去水里面哦，正在水里面，这就是投靠哦，投靠在神里面。那我们要怎样能够领受或者是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必须要过一个投靠神的生活。这一节经文里面呢告诉我们哦，就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成为那个投靠神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尝到主恩的滋味。主恩的滋味不是留给那一些呢对主恩无动于衷不以为意的人，主恩的滋味是给那些渴慕的人。所以呢，我们很常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尤其我们生活在新加坡这样子的一个安逸的国家里面，我们处在恩典的时代，我们会常常忽略要来投靠神。也有很多因为忙碌因为其他的事情，甚至觉得没有时间，所以我们不来投靠神，以至于我们真的很少尝到主恩的滋味，对神的美善也认识得非常的肤浅哦。那就好像我这样，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啊，时间又不够，然后又不舍得花那一个钱哦去买快铁的票去到 Hakone，所以最终呢我是没有，我们一家人都没有去到那个地方。因此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还是停留在听说 Hakone 很美。我们弟兄姐妹，你是否也只停留在神恩典的门外呢？只听说神的美善是多么的丰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渴望尝到大卫所描述的主恩的滋味，我们如果想亲身经历神的美善，那么我们就要起来投靠神，过一个信靠神渴慕神的生活，并且成为天天都能够尝到主恩滋味的有福人了。 好，那另外呢，第二点呢，第二小点呢，我们看到七到九啊、七节，还有九到十四节里面说到，我们要常常来尝到主恩的滋味呢，我们必定要坚守敬畏神的道。我们这里看到这里说到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所以敬畏神的人，神要使使者呢，就是天使，在我们视为安宁，搭救我们。然后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人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我这一次这里呢，大卫继续的更加的清楚的告诉我们，真的我们要来投靠神，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那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看到这里说到少壮狮子，就代表那些条件良好的人啊，还有身强体壮，有才干，家财万贯的人啊，他们都会缺食人恶，就是指他们还是会陷在困境里面，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敬畏神的人是好处，所有的好处，什么好处都不缺。那接着我们再看十一到十四节里面呢，其实大卫他就呼吁那一些喜好存活而且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是那些很想经历神主恩之位的人呢，都来听他说。他要教导所有人呢，怎样从敬畏神里面呢来得着或者持守不断的领受神的主恩哦。他说敬畏神的人呢，要在哪一方面呢来坚守敬畏神的道呢？第一，从十三节的第一个十三节 A 就说到口出恩言。虽然经文提到基本的要求是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哦，但是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要越过这一个基本的要求，我们要超越它。我们已经在苗圃八福里面呢被教导怎样的口出恩言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不只是我们，而且对我们的世代都能够带来好处，所以我就不多说但是呢，这里要特别提的就是，说真的，如果我们的口呢不出恩言的话，其实我们一定会出恶言。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常常的口出恩言，给我们自己带来祝福。因为口出恶言呢，不止让自己有咒诅，而且也会为我们的后代，为我们身边的人带来咒诅。好，第二呢，十三节的下半段就说到，心无诡诈。这个是敬畏神应当人，敬畏神的人应当有的。经文提到敬畏神的人呢，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说诡诈话的人呢，其实是因为心出了问题。心出了什么问题呢？心里狡猾，心里不诚实，心里存着要欺骗人，自私自利等等。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会不会也不小心的陷入这一个狡猾、不诚实或欺骗的行为里面呢？我们来看我们对神，我们会不会掉入了那个虚假的敬拜呢？就是有外表的虔诚，但是呢，内心里面呢却是远离神的。我们也会不会掉入了这一个假装的顺服呢？我们假装顺服，但是我们内心里面呢怀有自己的私欲，还有自己的计划要得着好处。或者是我们掉入了这一个隐藏罪恶，犯罪过后我们不愿承认，我们试着用很多的方式来掩盖或者合理化自己的过错，这一些都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不敬畏的表现哦。还有呢，我们对人呢，我们会不会在商业交易里面呢，或者在家庭的沟通或者人际关系中呢，有隐瞒事实以获取利益的，或者是我们刻意误导人？这个我觉得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会模棱两可的跟人家分享部分的真相，要让对方呢对这一个事实呢产生一些就是不完全的这一个认识。或者是我们常常跟人家说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只是说人我们要别人听到的，那对我们自己没有好处的呢，我们就不说，我们去误导人，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呢？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诚实，并且不要有诡诈的心。好，那接着呢，我们再看敬畏神的道呢，就是离恶行善。十四节的上半段哈，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是要离开恶事，而且呢，我们还是要像神那样，更是要像神，我们善事要积极的去下功夫，去顾念并祝福那一些有需要的孤儿寡妇、弱势群体。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去思考的。好，那另外呢，寻求和睦，这边十四节的下半中间的那一个 B 就说到，敬畏神的儿女呢，要竭力的去寻求和睦，更是要像耶稣所说的，去使人和睦，帮助人化解冲突，因为这样的人呢，必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吗？如果是的话，我们要成为那个常常寻求和睦的人，并且呢，更是要去使人和睦，去让人的这冲突呢被化解。好，另外呢，最后呢，说到就是要一心追赶。一心追赶的意思呢，就是不断不断的，就是持之以恒，就是要坚持下去。大卫在这里提醒我们，敬畏神的道呢，不是三分钟热度，而是要操练到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 DNA， 而且自然的活出来哦。所以以上的所讲的这一些，我们去回想，我们是口出恩言的人吗？我们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吗？我们是离恶行善的人吗？我们是常常寻求和睦的人吗？而且是使人和睦的人吗？这是敬畏耶和华的道路哦。好，那我们接着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就是15到22节哦。我们看到神是他的眼目是看顾义人的，我们能够常常尝到主恩的滋味呢，是因为我们是神所拯救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称义的。那除此以外呢，义人呢，神说到神必看顾，祷告蒙神的垂听，还有拯救保护，然后最终呢必要享有永恒的平安哦。神不但是看重人们的行为，而且神更是怜悯人的心哦，靠近伤心人、忧伤痛悔的人，神会就是看顾哦。所以呢，我们看到，总之神对义人呢，其实他就好像一个慈父一样，无论是孩子在逆境或者是顺境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父亲都是牵肠挂肚的，更何况是我们的天父呢？当我们愿意走在义路里面，神必要帮助我们，而且要常常的让我们领受到他的恩典哦。那这里呢又说到神对恶人的必审判哦，恶人则是因神而疏离哦。经文告诉我们，神必要审判恶人哦，而且呢，神要从世上除灭他的名号。21节也说到，恶人呢害恶必害死恶人哦，恨义人的必被定罪哦。我们看到人行恶，其实他就被他自己的恶给捆绑，他就掉进了自己的这一个恶的网络里面。神对待恶人就像一个法官一样，神无法无天的这一些对这些无法无天的人呢，神必要施行审判，他神要彰显他的公义哦，不是任他们就是无作非为。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让我们看到神真的看顾义人，垂听他们的呼求，然而对恶人呢，神会变脸。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成为那个愿意投靠神的义人，而且时刻呢信靠神的看顾，过圣洁的生活，成为蒙神悦纳的孩子。好，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要活出神的美善来见证神。诗篇34提醒作为神的儿女的我们，人生的转机并非是侥幸，而是神的恩典。当我们生活是投靠神，而且呢，我们是常常主恩的这一个常常尝到主恩的人的这一个滋味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停留在原地，我们要成为那一个活出见证神美善的义人。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好像大卫他在亚杜兰洞里面，他当他回到亚杜兰洞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22章就看到他的父亲、他的家人，甚至那些欠债的、苦恼的，都聚集在他那里。然后大卫就成了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一共有400人哦。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有艰难的人，我们会遇到很多承受了很多重担的人。对他们来说，每天他们尝到的都是苦悲，但是如果他们能够认识这一位钉在十字架的主，他们就能够把这个苦悲呢变成主所给我们的这一个喜乐的这一个杯哈福杯。所以让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呢，能够吸引这一些人呢来尝尝主恩的滋味，让我们活出神的美善来吸引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读完了那个耶利米书，好长的一段经文，现在回到其他的经卷，特别安插这个诗篇。诗篇34篇，今天在这一章里头，慧晶传道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一篇里面的内容。那我想如果简单一点来看这一篇里头，其实在说的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一个有神的人。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有神，但有神的当中怎么样来经历神。这个诗篇我看也可以把它简单的来说，可以看到3个点，一个有神的人，一个信靠神的人，一个怎么样子来经历神的人。当中从1-6节看到的就是一个赞美嘛，从刚才也提了很多，说到赞美是可以帮助一个人脱苦海。我们有一种膏药不叫脱苦海，那个是暂时使我们离开疼痛。可是当赞美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整个生命把它转到神的面前，就是以对神的赞美把焦点放在对神的那一个得胜。神是得胜，我赞美这一位我可以信靠的神。所以这个是一个你说信仰很多时候怎么去经历？信仰的经历很常是一种从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理智里头去明白到，这位神是得胜的，这位神是我可以依靠的，我就把眼前的困难化为对神的一个赞美。然后7-14节看到的是一个所谓的敬畏而无所缺。那一个人无所缺是因为他敬畏神，敬畏神的人他是蒙福的，他会来到一个点叫做一无所缺。那一无所缺其实如果我们实际来看的时候，是真的他要什么就有什么吗？应该说当一个人真的敬畏神到一个地步，神成为他的满足，然后当神成为他的满足的时候，往往因为这是一种对比 的问题，当你对比神成为你的满足的时候，那别人有金别人有银，或者别人所谓的户口银行他的产业他各方面比你多，可是对你来说那个并不是你最大的吸引。所以当神成为你的满足的时候，你有的可以是多也可以是不一定是多，可是你的满足并不是因为你够多才满足，不是因为你有这个才满足有那个才满足，而是你有神就比一切都更满足。所以当生命当中真的是神成为我们的一个焦点的时候，那一种所谓的一无所缺，就是因为你的满足就似乎是不需要那么多了。就好像说一个人的胃口没有很大，我吃一点我觉得已经很饱了，可是当一个人的胃口太大的时候啊，吃很多他都觉得还不够那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对比。所以当敬畏神的时候会成为一个一无所缺那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就更加的以神为焦点。然后最后一段 15到22节这一段里头，也可以看到当中一直在说到呼求，呼求可以是呼求，也可以就是一个祷告。所以在呼求在祷告的当中来经历神，那所以这也是我们生命信仰当中的一个最真实的，我们怎么去经历神，很常就是在乎祷告，有声的祷告，无声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就是心中对神的一个不住的信靠。所以我想一个有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蒙福的人，都是把焦点转向神。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路在神的话语跟应许当中来经历他。